各位平安，实在是感谢神给我再有一次机会啊，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我猜在四本福音书的里面，一共记载了三个耶稣叫死人复活的神迹。第一个就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然后呢从第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就是耶稣叫拿安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那第二个的话，就是除了约翰福音没有记载，其他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就是耶稣叫爱老的女儿复活。那第三个的话，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也只有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如果我们用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跟其他的两个神迹来比较一下的话，有三点非常的明显。第一点的话，就是在经文上面的长短。如果我们回去看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叫拿安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一共用了七节的经文就把它讲完了。那第二个神迹的话，如果我们根据也是路加福音去看的话，耶稣叫哀老的女儿复活的话，一共才用了十节的经文。可是如果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话，整章的圣经一共有46节，就是描写了耶稣叫拉撒路复活。那可能我们就觉得就说蛮奇怪的，约翰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经文来描写这个神迹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神迹发生在一家爱主的人的身上，就是拉撒路、马大、玛利亚。第三个很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在约翰描写这个神迹的时候，他讲到耶稣哭了。为什么约翰要在约翰福音提到叫拉撒路复活的这个神迹的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哭了？在四本福音书的里面只有在这里提到。可是呢，我们再回去看看第一个叫拿安城的寡妇的儿子复活，耶稣没有哭。耶稣叫哀老的女儿复活，耶稣也没有哭。为什么在叫拉撒路复活耶稣哭了？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原因？可能神要我们今天读这里的圣经的人，可能真的是可能要学一个功课。那我就愿意用以下的时间来看看为什么耶稣哭了。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主啊，实在是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是大有能力的神。神啊，你也是有慈爱的神，你更加愿意还没有信你的可以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孩子愿意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让讲的听的一同得到帮助，以致我们奔走我们摆在我们前面的天路的时候，从你那里蛮有能力，也叫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鼓励，以致我们可以一同的来到你的面前。 孩子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我先读前五节的圣经给大家看。在这里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用那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我再念一次，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头五节圣经的话，做约翰很清楚的已经跟我们讲了，就是事发在一家爱主的人的身上，就是拉撒路、马大还有玛利亚。约翰特别提到玛利亚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主的脚的人。如果我们看第十二章的时候，约翰福音的话，就会提到这个事情。当我们讲到马大、玛利亚的时候，我觉得不需要我特别再多讲，大家肯定马上就去想起来马大、玛利亚。当主耶稣在马大的家里面做客的时候，马大就为事忙乱，可是呢，玛利亚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主的话。这是一个打破传统的一个行动，可是呢，马大爱主的话，在这里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的话，这一家人实在是爱主。而且呢，在第五节里面的话，也很清楚地跟我们讲，耶稣素来爱马大还有他的妹子还有拉撒路。可是事情发生了，拉撒路病了，结果呢，姐妹两人就找人去告诉耶稣，他们怎么说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名字都不需要提，一讲的话耶稣知道哪根病。这些人都爱主啊，主耶稣都爱他们啊，一讲就知道了。可是当主耶稣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他马上就对找他的那些人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乃是要为了神的荣耀，而且呢，神的儿子也因此得荣耀，就说你们可以回家了。讲完这个之后，非常的奇怪，当我们看第六节的时候呢，耶稣没有马上跟这些人去看拉撒路，反而在原来的地方再住了两天。那我觉得整个神迹的话，问题就在这里。耶稣所爱的人病了，跟他讲了，耶稣也说我爱他们，而且呢，也说这个病不至于死。听完之后还在原来的地方住了两天，因为就住了这两天，拉撒路死了。那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面的话，就来看看到底当事人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们也再来看看这些当事人的朋友，当他们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死了，他们的感受又是怎么样。从这两方面来看看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 耶稣哭了。那如果我们回去看拿恩城的那个寡妇，叫 寡妇的儿子复活的话，那个寡妇有没有哭啊？肯定有哭的嘛，唯一的儿子死了怎么会不哭了？可是耶稣亲自的安慰他，不要哭，不要哭。因为安慰他了之后，耶稣怎么样啊？马上就叫他的儿子复活。如果我们回去看埃鲁的女儿的时候，他的女儿死了，身边人哭不哭啊？哭得一塌糊涂。可是耶稣也没有哭，可是在这里耶稣哭了。我们来看看，我们先来看看的话，就是说事发的朋友，当他们听到他们所爱的拉撒路死了，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我们来读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他们就是门徒啊，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这里说我们的朋友，很明显的拉撒路不单只是爱耶稣，他们也爱门徒。不单只主耶稣爱这事发的三个全家人，耶稣的门徒也爱马大、拉撒路跟玛利亚。所以他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们。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说这话是指的他死说的，他们就是门徒却以为是较长睡了。第十四节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十五节，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图马的，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和他同死吧。我不晓得大家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什么感觉。开始我读了两三次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这些门徒真的是很爱拉撒路，听到他死了，很自然的就说我们也要跟他一起同死，不舍得嘛，对不对？可是当我再读的时候，却好像是有点不一样。比方说，我在说耶稣告诉门徒拉撒路死了，门徒一听见马上的反应，啊，他死了，主啊，你搞什么啊？前两天马大玛利亚不是找人来跟你讲吗？你还不去，两天以后他死了。再继续，主耶稣在讲什么？拉撒路死了，我不在那里我就欢喜。哇，这句话很难听。我是门徒的话，我听了真的很难听。什么你爱的人死了，你不在哪里，你却去欢喜？门徒听见了，这广东话就顶不住了，已经顶不住了，真的是。这个还不算，后面一句话，我觉得对门徒来说的话更难听。耶稣怎么说啊？他死的我不在哪里我就喜欢，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门徒说什么？我所爱的朋友死了，你不去救他，你还说为我们的缘故。哇，我真的听的时候真的是都有一点好像是不是很大了，很难了解。结果呢，十二个门徒其中的一个门徒，这个多马，一提他的名字，大家都晓得，讲话不经大脑的，就是想什么就想什么就讲什么， 说结果他怎么样啊？马上转头跟其他的门徒说：“好，我们一起去，一起跟他死。主啊，我看你怎么样，要不要我们也跟你死？好像我有这个感觉，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耶稣，听到你所爱的十二个门徒这样子跟你讲话，你感觉怎么样？后来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有两三节圣经我还没有跟弟兄姊妹提的，就是耶稣跟门徒讲拉撒路死以前提了一件事情。耶稣就是说，过了两天之后，第三天他跟门徒说：“哎，我们去犹太，其实就是去耶路撒冷。”门徒一听见就说：“主啊，你发神经病啊！你上一次去的时候，犹太人要用了石头来打你啊，你还去？”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说：“哎呀，到底这两节经文跟拉撒路叫他复活有什么分别啊？有什么关系啊？”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后来我再想一下，可能主耶稣提醒拉撒路死以前，耶稣要跟门徒讲一下，让门徒想一下，哎，到底他们所跟随的这个夫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要用石头扔耶稣的话，门徒肯定知道他们在场了嘛。我们回去看看，我们必须要回去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看看，从第三十一节记载到耶稣在耶路撒冷跟犹太人讲话，耶稣就对犹太人说：“我与父原为一。”哇，一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啊？犹太人又拿石头要扔耶稣。这里说又拿石头的话，就表示说不是第一次扔了。如果我们再回去第八章的时候，也提到犹太人要扔耶稣，为什么要扔呢？当有耶稣对犹太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了我”的时候，哇，那些犹太人就要认耶稣。其实耶稣在这里要提醒门徒的话，门徒，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他跟门徒报要拉撒路死信的时候，先要提醒他。如果我们继续看第十章的第三十六节的话，耶稣继续的跟犹太人说，他说：“神差遣我来到这里。”耶稣说：“如果我不听神的话，不做神叫我做的事情，你可以不信我。可是我来了，也听神的话做了，结果你们不相信。”耶稣说：“好了，你们不相信都无所谓，可是你们也要相信我在你们面前所行的一切事。”什么事啊？一切神迹奇事。其实在这里耶稣明明的跟门徒说：“门徒啊，我让你知道你所信的乃是神差我来的。”他讲完这个才跟门徒说拉撒路死了。很可惜门徒听不进去，他们只是知道我所爱的朋友死了，你不去救他是你的问题。所以他们怎么样啊？生气。那这是第一个事发的朋友，当他们听到拉撒路死了，他们的反应是这样子。很明显的，耶稣不 happy， 真的不 happy。 第二，我们来看看事发的人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当 耶稣快到伯大尼，他就已经晓得原来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就表示说的话，拉撒路起码死了四天，很可能也多过四天以上。不过这个我就不继续来讲了，就根据经文里面的话，在坟墓里面四天了。那如果你是马大玛利亚的时候，你们感觉会怎么样？几天以前跟了夫子讲了，结果他不来，现在我的兄弟不在了。好，耶稣还没有进去伯大尼，结果马大玛利亚就听到消息了，啊，夫子要来了。所以马大嘟噜噜噜马上就跑出去 要见耶稣。可是呢，玛利亚仍然留在家里。那我觉得可能弟兄姊妹非常会好奇，到底马大对耶稣说了什么话，而耶稣对马大也讲了什么话。我们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应该是看第二十一节。马大看到耶稣之后，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要临到这世界上的。马大讲了这个话，他就离开了。那如果我是马大，看到夫子来了，他可能说，夫子啊，你早一点到，我的兄弟必不死。你记得马大找人去告诉耶稣的时候，他怎么告诉耶稣啊？你所爱的人死了。在这里的话，拉撒路死了，你所爱的人这几个字的话，马大不再用，因为他的兄弟实在是死了。死了多久啊？起码四天，也在坟墓里面。所以留了一下，我的兄弟必不死，如果你早在的时候，可是他现在死了。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都会给你的。可是我觉得耶稣听了他信心有点摇动，也是不高兴。耶稣就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其实耶稣的意思说，我在，你的兄弟一定复活。可是马大了就想到，不是现在复活，是主再来的时候末后的复活。所以呢，耶稣就再跟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信吗？老实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很快读马大跟耶稣这样子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难了解。如果我们看那个祈祷本的时候，祈祷本说马大实在是大有信心在这里，他是这样子说，这是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马大在这里信心真的是有疑问。因为什么啊？ 他的兄弟实在是死了，而且在坟墓里面四天。我有什么经文可以来证明啊？如果我们去看那个之后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以前的话，耶稣就说叫人把那个石头打开，马大怎么说啊？主啊不要了。其实主耶稣叫人把石头打开的话，就说我现在要叫他复活了。可是马大说不要打了，四天他臭了还打来干什么？弟兄姊妹，这是马大的反应。再回去看玛利亚的时候，结果玛利亚看到主耶稣第一句话也说，主啊如果你找到的话，我的兄弟一定不会死。耶稣一听的时候也都想着说不用再问。玛利亚同样的真的是信心，真的是在那个最低潮的时候他们有困难。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也是神所爱的，我们有没有遇见困难呢？当你跟我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不会像马大、玛利亚还有门徒一样？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好像在人生的这个可以说是走投无路的时候，觉得说哎呀神啊，好像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个情形是怎么样，身体可能大家患病好像是没有希望一样，碰到环境一段蛮长的时间呢，好像是神都没有开路。按照人的意思，我觉得门徒他们的反应，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反应很有理由，是不是？已经走投无路，人也死了四天了。可是问题的话，马大、玛利亚他们的眼前，他们眼睛只是看到他们所看见的。这个就是一般人的问题。而且呢，马大他们用人的意思，当他找人去跟耶稣讲说拉撒路病了，其实他背后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主啊你现在就快点来看我的兄弟，马上把他医好。哪知道主等了两天，在这里什么意思？神有他的主权，可是人看不见。第三，因为看不见，所以当事人信心也失去了。可是如果我们回去站在神的立场来看整个福音，来看整个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的话，我们会发觉神有他的主权，这个是肯定的。神要彰显他的大能，肯定的，因为他叫拉撒路复活了。可是神也有他的时间，他有做事的方法。从哪里看到啊？当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第十一章的时候，刚刚同一天也有一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伯大尼来看玛利亚跟马大，因为他们知道他的兄弟死了，本来是要来安慰他的。耶稣就是刚刚这一班犹太人来看马大、玛利亚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才出现。这些人也跟了马大、玛利亚到了坟墓门口，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怎么样啊？有一部分信了耶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做事的方法。我们按照我们的人的来看的话， 我们很难了解。举个例子，我觉得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去年的身体有问题，神也医治了我的身体。然后呢，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上个月我再去验血，就是我呢做了7个礼拜的电疗，已经有1年了。我上个礼拜去电疗的话，电疗的结果感谢主一切都好，所以我连医生我都没有去看，因为我现在已经有经验了，我一看了那个验血的报告的话，我就已经知道我是 OK 还是不 OK。 我不 OK 的时候呢，我才去找医生，我 OK 的时候呢，我的医生我也不要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的话，神治疗了，可是工作了我还在等，还在等，等啊等啊，等到现在没有工作都无所谓。问题的话 Cobra， 前两天我才收到那个 Cobra 寄来的信，我平常只是付 35%， 可是从这个月开，从下个月开始35%的这个 period 已经过了。奥巴马的话 extend 从9个月延迟到15个月的话已经过了，下个月的话第16个月我要付100%。我就觉得说，神啊，按照我的意思，你给我找到工作的话，我一切事情我都解决。可是呢，我还没有。我感谢神，神刚刚好让我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呢，神先让我得到鼓励。万事由神的主权，万事神他有他的大能，我们不要因为我想什么，神啊你就给我。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的话真的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来鼓励，实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碰到太多困难了，可是不要忘记神与我们同在。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7，在那里说，保罗鼓励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他说要想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而且凡事谢恩。我读到这个的话，我是说哇，Happy all the time， 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会说保罗，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朋友是不是生活非常的 happy 啊，一帆风顺，所以你可以这样子说。不是，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话，当保罗为了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来感恩的时候，他怎么样说啊？他说你们在大难的时候却是得到了圣灵的喜乐，这是第一章的6节。弟兄姊妹，在大难的时候却是可以欢喜快乐，这个不是靠着我们，乃是靠神。难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4里面说，他说我们受到一切的苦难，可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安慰，得到神的安慰怎么样？我们要用神的安慰去安慰一些正在受一切患难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好像罗马书所说的，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老实说，如果我所信的神什么都答应我的要求的话，大家都了解我所信的神不是神，是我的奴隶，因为我要什么他给什么。可是我信的乃是一个蛮有主权的神，他有他的方法。其实他要我们去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他， 所以在这里，其实耶稣要给马大、玛利亚还有他的门徒，真的是让他们学到一个功课，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最后我用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来结束我这个今天的讲道。我刚刚说了，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大能。如果我们回去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一提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大家肯定马上就知道哦，因为当时候巴比伦王尼布沙尼沙叫人做了一个金像，然后呢做好了之后要开光了，有典礼了，王就说每一次当音乐一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这个金像来跪拜。很明显只有但以理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没有跪拜，结果呢人就把他带到皇的面前，尼布沙尼沙很给他们面子啊，没有马上就把他们杀掉。皇帝怎么说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我现在我叫那个音乐再响一次，当音乐一响你们不跪拜的话，我就把你们全部扔在那个火牢里面，火窑里面。可是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第三章的十六十八节的时候，当皇帝都还没有吩咐要奏音乐的时候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马上就回答着，他怎么说啊？他说尼布扎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神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哇，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实在是很棒，我对到他五体投地，对神那么有信心。可是他们的信心不只是停留在这里哦，下一句的话更厉害，他怎么说啊？即便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就算你们把我扔到火窑里面，神不救我的话，因为神有主权，他们知道。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啊？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他说我就算我死了，神决定不救我的话，没有问题，这是神的主权。哇，弟兄姊妹，我真的愿意我们一同的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里面一同的来学习。因为时间的关系，本来有一首诗歌叫坚定的相信，其实这首诗歌的话里面的歌词非常的好，真的是能常常的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走我们这个人生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信靠主。没错，很多时候我们会遇见黑的道路，我们觉得我们的道路孤单难走，可是不要忘记神常常来爱顾来眷顾他的儿女。所以副歌里面说，坚定地相信神垂听祷告，坚定地相信不要失望，历担子虽然极重，愁苦又压心头，要记着神人爱你，他垂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哦，神啊，实在是感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是蛮有大能、蛮有主权的神。我们不晓得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 是不是让我们会开心，也不晓得是不是会让我们是痛苦，觉得痛苦。可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一切在你的里面都有美意。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知道，可是主啊，你知道，你也应许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主啊，愿意弟兄姊妹一同的来互相的鼓励，以致我们实在是从你那里得到足够的力量来行走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孩子再一次的为了以上的时间来献上感恩，愿你在当中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